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耀龙。来，今天4月17日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长时间呢请老朋友的沈云聪。那当除了老朋友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学识、有才华、有程度的老朋友，为大家呢做这国际财经的这些讯息的整理跟导读。那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
谢谢你哇，让我就美好一天的开始，听了就过瘾。
对，你会感觉我刚讲那段话是发自内心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揶揄啦。嘲弄暗讽，
本来是觉得有的。你讲完这段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演绎我。
但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这要装了，好像也不
真的，真的
对，太正经啊。他朋友
完全听得出来，尤其是你的听众，
对，就太正经，连我的来宾，连我听众都说，哎，你就把你想讲的话讲出来吧，就是不要这么的难过，憋着会受伤。
其实没有用的，你讲什么，人家都会觉得。
对，大家也都很担心我憋太久了会内伤，你知道吗？
大家已经不知道什么，你在憋什么？你讲的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好了，来今天的沈云聪的是时间。今天我们准备的几个主题呢，其实都是最近很热门的主题。虽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毁掉的。可是今天呢，我们会前面两个主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跟 Tesla。这是美国股市的七巨头之二，
我称它做七大门派。
对，七大门派之二。所以你每天呢关注呢全球股市，尤其是呢科技类股的趋势呢，你就看一看这七支，
在华山之巅就这七大高手。
对，就是这七大门派呢，你看它每天的走势或者它的趋势性的走势呢，你大概就知道呢，全球的股市的就是说呢流动的方向。议题资金在往哪边流动，不管是 Google， 不管是 Meta， 不管是 Amazon， 然后
Microsoft，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呢苹果跟 Tesla。 好，特别是苹果跟 Tesla， 我之前讲过说，你回头去看美股呢，虽然呢这两天跌一点，但是呢美股呢逼近四万点。你要知道，在2020年呢，就是说 COVID 呢爆发的时候呢，美股呢一度呢跌破万点。好，那但是呢，你看到美股过去一段时间的长波段的多头的涨幅，我说美股呢从10000点到20000点，大概主要是苹果概念股，20000点到30000点，你回头去看是 Tesla 概念股、电动车概念股，30000点到40000点这一波是 AI 概念股。NVIDIA， 好，但是眼看着 NVIDIA 呢，现在 AI 概念股仍然是当红炸子机了，未来性看起来都还不错，现在透明度也很高。可是你眼看着呢，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看着苹果呢跟 Tesla， 它不是议题老了，而是这两家企业看起来真的是出问题了，而这出问题也不过就是这半年突然间呢，好像一些的海啸呢就过来了。那这两家企业呢，好像突然就面对了海啸第一排。之前呢，苹果呢俨然呢是一个可以存股的对象 ，Tesla 俨然是一个可以存股的对象。我好久没有问我的老朋友徐一鸣啊，徐一鸣呢，反正全部都。
他的特斯拉还在吗？
我不敢问了。
还行，你不用替他担心。
当然，他买的 Tesla 那个是很早，而且呢 Tesla 还分拆过。好，所以呢大概呢是不至于这
顶多少赚一点，
对的，顶多少赚一点。好，但之前呢多少人压苹果，就像在过去你压台积电，你会觉得今天台积电多风光，可是你看着这个呢，曾经觉得呢万无一失的万年概念股，毕竟连巴菲特呢是从来都不碰的科技股，他开始碰科技股呢就从了苹果开始。我不知道他现在对苹果的想法怎么样，
最近卖了一批哦。
好，那 OK， 那我们就从苹果台谈起。苹果你看美股从30000点到40000点，这两只股票不只是不动的，而且呢相反的呢，其实总体算下来呢是在下跌的。我们就从苹果谈起，苹果遇到什么问题？
今年年初美国股市，我们都说你刚刚讲的是七大高手、七大门派嘛，就是占总市值的比例，基本上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是看他们而已啊。但那就是年初的事。但你看今年以来，刚刚讲的 Apple 跟特斯拉就双双 就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出了什么大的问题啊。那当然从跌幅来看，苹果大概跌了10%，然后特斯拉跌了30%以上。从跌幅来看，特斯拉比较严重。可是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还是 Apple。因为 Apple 在标普500的成分占比有6%以上，
它权重很高，
对，权重是相对高，而且呢，特斯拉的电动车产业本来竞争就激烈，从去年大家就有所预期，它今年看起来会有很大的麻烦，但是 Apple 不一样，但 Apple 不只是市值重，而且它的商业模式过去一直是美国创新科技界的佼佼者，大家都很期待它能够带领整个产业往前，突破性的创新，可是你看今年以来，苹果呢？从各方面都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大家如果上网去看，或者你可以去 Google 说，为什么 Apple 股价下跌，Apple 出了什么问题，你可以发现各大财经媒体基本上分析的原因都大同小异，也就是说 Apple 出现的问题是摊在阳光下，大家其实你不用是什么太厉害的专家，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智慧型手机目前为止所公布的销量对苹果是非常不利的，
对，
根据最新公布的，我给大家报告一下，2024年 Q1 第一季全球的手机销量 year over year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8%，其实7.8%这个成长在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不理想的，因为照理说它还要应该更大的成长率，可是成长了7.8%，那现在单季的总销量是2.8亿只。好，我这个数字给大家参考，这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其中占比最高的 Samsung
当然 Samsung 是机海战术了，
哎，对，但其实 Apple 曾经在上一季，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12月我们讲上一季的数据的时候，它还首度超越 Samsung 成为市占率最高的手机品牌，因为它的15 Pro Max 出来，卖的还不错，但是很快的你看这一季 Samsung 又搬回来，它目前的市占率有20.8%，总共销了6000万台。Apple 排名第二，市占率是17.3%，卖了5000万台。排名第三的是小米，小米占14.1%，卖了4000多万台。但这个数字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在同一季，刚刚讲总体是成长7.8%，Apple 呢却是逆向衰退了10%。而且这个10%的衰退不是只有我们之前讲过了，中国市场啊，反正就是中美搞不定，所以这个 Apple 在中国踢到了铁板，不是这样子，它今年光是在美国也是衰退的，在只是衰退的幅度没有在中国这么大而已，所以这个 stagnation 就是这个停滞性的成长对苹果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重伤，好，所以接下来就问说，哎，那为什么会停止？消费者为什么不买？那最明显的两个原因，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市场对它的抵制，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它自己在创新上的停滞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刚刚讲的特别是 AI， Samsung 最新的手机是全面押宝在它的 AI 技术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 AI 功能是这一代的 iPhone 所没有的，
它已经有 AI 按钮啊，
哎，对，所以就整体来说Apple 在不管是手机功能在使用概念或者是在 AI 的导入上都看起来落后蛮多的，我想这个是市场对 Apple 打很大的问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当 Apple 几个问题了，就是大家也都有谈过，或是没有太当一回事的。Apple 的手机虽然它的 i15 卖的好像还可以，可是我觉得它没有亮点。就是因为 Apple 的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一个封闭系统啊，它大部分的动能就会来自于换机的欲望，所以我既然用你的，我被你绑住了，而且用的也很习惯，这个封闭的系统也很安全。那苹果的手机我觉得使用的安全性不会担心病毒啦等等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也是它的优势之一，可是这些的优点它需要借助于原来的使用者的换机欲望，譬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用我的 i11， 他都用到15了，我都还在用11。你说我们换就用没有？而且我的手机，我当初买的时候呢，我也不是买顶规的，我容量都很小，我都没有想要换，因为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这么急迫的，就是说的欲望去换，所以那个换机的欲望呢就很低，就是没有亮点。以前因为没有一些对应的一些的手机啊，可以引起媒体的好奇去讨论，所以苹果每次推新机的时候，你就觉得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帮他在炒作，把他吹得上天一样。这个怎么样？那个就是已经进到这些很细节，你像使用者呢感觉不到那细节上面。可是我觉得苹果这个亮点没有。第二个是，我觉得对苹果的总体的形象呢，其实还件事有伤害，就是他放弃他的造车计划。这件事情虽然呢，整个的市场呢觉得给他拍拍手，可是我觉得那个拍拍手啊，其实是很虚幻的，好像啊，你没关系啊，这点小伤，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做不下去就不要做。可是市场上面都没有去分析，就是说苹果竟然会在造车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因为大部分的苹果粉都认为你会成功
10年喽，
大家都认为说呢，将来会有一辆苹果的车，
很期待的，
对，是很期待，结果竟然没有了，而且是彻底就消失了，那个单位就解散了。这个对于果粉，对于苹果那种迷恋，会不会有伤害？我认为伤害是很大的。
不只是电动车。而是整个产品的品项上，
对，
你刚刚讲的就是它整个 iPhone 的生态圈，iMac 的生态圈， MacBook 的生态圈，目前不但这个圈内的创新看起来没有太大的亮点，更重要的是你跨出了这些产品，它找不到我们英文叫做 Next iPhone Size Opportunity， 就下一个 iPhone 等级的创新型产品，
对，
就目前看不到。原本指望电动车，原本指望穿戴式的新的科技，
对。
可是目前为止，这一些都还没有办法。
对，它的穿戴式的退货率也这么高，
是
对，就是这个都很现实。就是说我买来玩一玩，可是你说它会不会成为我的生活必需品、日用品？不会。谁我说实在那种穿戴式，我怎么想都奇怪，就谁会那么无聊平常会把那玩意儿戴在自己头上，不要说呢戴多久，戴半小时好了，我都怀疑那不太可能。所以拿出来炫一炫呢，炫耀一下，是它跟其他的手机或者是 iWatch， 我认为 iWatch 都还算是成功的，因为它跟你的健康管理跟你的手机的联动，这些呢都还 OK 的。所以苹果在它的电动车，在它的穿戴式装置退场，尤其电动车，我认为市场低估了它对于果粉热情的伤害的程度。原来大部分的果粉都认为我将来用苹果的手机，它就是我电动车的钥匙，上去了之后我自动的它就跟整个系统串联在一起。
我在家里的 iMac 没有完成的工作上车可以继续做。
对，就是它的系统是整合在一起的。这是现在，反而现在呢，华为的鸿蒙的系统反而比较有想象的空间。最后呢，才是去年8月28号，华为大复活。对于呢整个的市场的生态的打击，就是竟然有一个企业是美国呢，请全国之力杀不死的。这个对于美国的高科技，我想美国的高科技啊。我说在你从历史上面来看，美国的高科技其实都很不要脸的，就是当他很强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来干你。可是呢，当他不太行的时候呢，他就回头去跟他爸爸哭，叫爸爸来保护他，都一样啊。过去的 Intel 等等都一样啊，就是都要爸爸来保护他。你看到的现在的苹果，甚至 Tesla 在干什么 ？Tesla 在跟美国的政府呢，在祷告，在求饶，你要保护我，你要提高关税，不然我们都会死，都一样。好，我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沈云聪聊。今天呢，苹果跟 Tesla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我认为苹果最大的危机是，我觉得果粉的忠诚度哦在动摇。
是，
这个是他最大的危机。如果他的 i16 出来的时候，仍然拉不回果粉的那个，他不是买多少的问题，而是那个热情，那个呢碰到苹果就疯了的那种的感觉，那个温度已经消失非常久了。
而且再加上，如果大家没记错 i15 出来的初期、又有电池过热的问题、然后还有就被网络上发现一些瑕疵、这个其实对当时的 i15 销售来说都蛮伤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从筹资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因素也是对它很不利的、第一个呢是它目前的本益比，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来到了25-26倍了、等于是目前七大门派当中第三低的、换言之也代表着市场对它未来高成长的预期、其实不是那么看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Apple， 你看一下子市值现在曾经一度破3兆嘛、然后到现在跌成这个样子，过去呢对很多的特别是大型法人投资者来说、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既 sexy、又抗跌的好的标的、可是现在它的抗跌力被大家打了问号之后，它也不再像过去你刚才讲什么年轻人使用它觉得它不再那么忠诚的、股东其实也是一样，也不在以前我是苹果的股东，哇，这走路都有风，
对、
但现在对有一些投资者来说是开始态度保留了，好，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苹果很大的挑战、你说它是不是构成危机，目前当然还不至于，
它 毛利 还在啊，
是
或获利还在啊，
是没错，所以我说我们要回头讲说是不是很大的危机，我觉得不至于、但是它的确是就长期来说它如果没有再进一步更好的亮点出现、然后让投资者跟消费者有别的更多的亮眼的选择、那他麻烦就大了。
对，尤其是好，不管是苹果或者要接下去我们要谈的 Tesla， 他们有一个共同性，就是中国都没有打压他。中国都没有打，相反的中国都欢迎他们、相反的他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都备受打压，不管是华为或者是中国的 电动车、在美国都备受打压，所以它就变成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你要怪中国都没有办法，今天在世界上面要发生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跟中国扯上边的、要怪到中国身上的不太容易，那这两家企业呢都不是，所以苹果呢现在遇到的是我第一次觉得苹果有老化的情况，它的那种动能不足，就是没有办法呢，在不断的去堆叠热情，每次推新机的时候啊，哇，就大家就想要去排队。我现在在看，就是 i16 推出的时候，还会不会有那种排队的抢购的热潮？那个热潮是很现实的，就是一旦那个热潮不见的时候，你知道人哦、都是追逐时髦，追逐热情，大家都是往人多的地方蹭，每个人都喜欢排队，排队的地方呢就有灯光，就有话题，然后呢就有可以自己在网络上炫耀的地方，我拿到第一台的苹果了，我来开箱，连开箱的热情都没有的时候呢，那苹果呢接下去就很麻烦了。好 ，Tesla。
Tesla 这两天当然又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我刚来录音之前看了几个主要媒体都在财经版的头条、为什么呢？因为他宣布全球要
裁员 10%， 可怕、
那这个消息当然就又引发大家对于今年以来特斯拉商业模式跟他遇到的问题的大幅的讨论啊，我想跟 Apple 一样，他的问题也是摊在世界面前的。目前的全球电动车的市场，我们先回头讲一下他的裁员这件事情。好，就是持平来说，裁员10%在现阶段对他来说也不是太大的一件事情啊。马斯克他当然后来自己有说。我觉得这种人都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啊，我们每隔5年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这个重整啊，来调整我们的人力配置，来迎向下一个5年在科技上的挑战。这都是他的说法。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大幅裁员，跟过去2年，应该说过去3年的大幅扩张有很直接的关系。除了2023年它的人员增幅这10%之外，其实你回推，它在2022年是增加了30%的人力，回到2021年还多增加了40%，也就是在疫情期间，它增加了先是40%，后来在40%的基础之上又再增长了30%，所以在全球的人力是大幅扩充的。 那你知道我之前在节目讲过，美国这些大科技公司哈，你不要看它哇，好像真人很积极，然后里面一定是管理非常良善的样子，不是的。其实你到网络上就会看到很多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哈，他找人就是找个面子，找个气势，他抢个人抢在前面，但他不一定。把你唐湘龙挖角来了之后，他有工作给你做的。所以过去这几年其实不，当然不是只有特斯拉这样，美国很多的像 Meta 这种公司都一样，人才他觉得哎你不错，挖来了再说，给薪水小事嘛，他反正是口袋很深，现金这么多，但是做什么不知道，所以造成很多年轻人啊，他原本满怀期待来你公司上班，很希望说能够一展长才，结果来了之后发现没事做。在特斯拉里面其实也有这个现象。
我碰到一个朋友的小孩，年轻人，那毕业 没多久之后就到矽谷去工作，被也谈不上挖，反正就是找工作到矽谷。我那时候年薪多少钱，他说$200,000。$200,000，算那比我都还高的多。
天哪，$200,000就6-700万台币了。
对啊，二十万美金，但是去年的下半年就被解雇了，到在我里面工作。那我说，啊，你在那干嘛？
这种例子，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啊，他突然间呢年薪$200,000，跟我们这种打拼了半辈子的人差不多，你知道他对他的生活影响上，他就是他会觉得他这辈子的钱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过的就是那种我不是灯红酒绿啦，就是呢，就是租豪宅，还没就是租豪宅，然后呢放假的时候呢就是呢滑雪跑趴，然后呢去很好的地方去度假，然后年轻人就反正呢喝红酒，过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一年多之后单就不见了。那但是你要真的问他说啊，你当初凭什么拿$200,000，然后突然间又不见？他也讲不出来呀，他也不知道，就是公司为什么？他觉得大家就是应该都要有这样的薪水待遇。你要知道$200,000，其实在美国现在呢，他的人均所得大概6-7万，二十万仍然是很高的，对，但他们就这样。可是怎么被聘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自己都讲不出来，
所以啊，但有一些美国年轻人啊，我看到他们自己有些人在网络上写文章，我脑袋还算清楚了，就他们经历了这一波，大概就看见这些很有名的、大家很敬仰的高科技公司内部的真正的状况，所以他其实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也醒过来。我看到有人说，所以就有些人干脆那我知道了，以后避开这样的公司，因为虽然他给你很高的薪水。然后你第一时间觉得哇，我这么年轻这么成功，可是出来之后那个挫折让他们有醒过来，但无论如何对这些高科技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会这样子啊，不是第一天这样，这么多年，反正景气好我就搞个扩张，然后行情不好我就给你们裁掉，对我来说反正这是家常便饭啊，他不会去考虑你刚刚讲的哇，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年轻，本来很相信你，然后被你搞死，他不去理这件事情。但现在对特斯拉他们这几家公司，包括 Apple 在内啊，他们自己的麻烦才真的很大，特别是像电动车这个产业，现在看起来我们之前都讲过好几遍了，中国电动车在去年的车展让西方的汽车产业的记者都吓坏了，你看他们整个从电池的供应链到充电桩的普及，那都是美国市场远远追不上的，这也是造成现在欧洲每进口10台电动车就有3到4台是中国制造的，那当然这中国制造的有一些是比亚迪中国的品牌没错，有一些是
欧洲合作的品牌，
对，因为发现你在中国的工厂你整个生产线比在你看特斯拉说在德国说要在墨西哥困难点障碍点断点都少非常的多，所以你在中国生产毕竟都还是比较有利的。那特斯拉你看今年当然除了裁员这个新闻之外，在裁员 之前就已经传出它第一季的业绩、很难看嘛。
对，
你看了今年 Q1 交车量不到39万台，不到39万台的意思是比去年同期还少了8.5%。电动车是一个成长中，大家都觉得未来会爆发性的产业，所以现在这几年，你就算成长个2%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何况你特斯拉是衰退8.5%。
为什么？
好问题啊。今年，所以你看我讲为什么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再整理一下刚的，我们讲股价今年蒸发了1/3啊。大家知道吗？2021年，你的好朋友买特斯拉的时候，他最高的市值来到1兆2000亿，现在剩下5500亿，
剩一半，可怕，
剩一半不到了，那特斯拉的原因，我觉得你也不用问为什么，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几个大的原因，包括。中国电动车的全面攻城略地、你看最近这个小米，没有错，网络上好像看到一些小米车子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比起特斯拉来说，恐怕是小巫见大巫、
小米毕竟我有预期啦，就是说小米是跟过去跟车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可是当他推第一辆车的时候，不管是在价格或者，因为通常我们其实电动车啊，除了设计，除了装配啊，这些的问题之外，其实我们主要就看3个数字嘛。我觉得它这3个数字很有吸引力啊，它的电池的续航力，
对啊，
它电池快要用完之后，它充电的
600公里啊，
对，那个是基本款哦，它的高规的到它的 max 到它的那个 pro 的话，可以到800多公里，它的充电速度非常非常快，充电效率呢非常好。再来就是开电动车呢，大家呢很在乎呢它的动力表现，因为它在像跑车在致敬嘛，所以呢它的起速比超跑都还要好，就是这三个数字都让人家对电动车的那种的不安全感都没有了，再加上电池各方面的条件，还有它的内装，所以我觉得倒过来讲，就是我认为小米的 SU7 的上市之后的热卖，跟小米手机的上一季的热卖是同一件事情。
哎，没错，没错，而且很有意思，就像刚刚讲了 Apple 啊，我觉得对果粉来说很期待有 Apple 的车子，
对啊，
因为感觉上我就是把我的iPhone 放大了，把我的 iMac 放大，然后我好像科技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里面，我就坐到这个电脑，坐这个手机里面，
对，
开这个哈，
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你将来的所有的这些呢3C 的应用 AI 啦，所有的网络连线，当我作为一个苹果的使用者，我坐上车把我的苹果手机呢像一个插卡一样往手机上一插，它就自动的呢把整个的车子呢都设定成了苹果的环境，跟我原来在手机上面一模一样，它跟我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种人机的感觉，你想都很爽，对吧？但现在小米在做的是这件事啊，
但小米还是差了一些，就你想象，你会想象小米什么？小米的吸尘器嘛，就觉得我坐在吸尘器里面的那个，但 anyway， 它就是一个从家电出发，然后让你对它的简洁、它的方便、它的便宜产生直接联想的一款车子。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种新的讲法，就是说，我说未来大陆人的生活空间呢、就在华为跟小米之间。什么叫华为？就是小米是不断的把所有东西的价格往下压的。华为呢是把所有东西的价格不断往上面推的，华为能推多高，小米能压多低，你的所有的生活空间就在这里面，就是华为现在华为是很敢于呢就是在价格上面拉高，它的独一无二，所以呢它就跟你拼了。那小米不是，小米是把什么东西呢都尽量往下，但是又好用，OK， 所以这中间的空间呢就是你的生活空间、所以如果同样的就是它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能够在华为跟小米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大概就没有机会。
你刚刚这一番话其实也就映照着特斯拉目前遇到的困境，因为要知道我们有时间继续、
OK， 好，我进来广告好了，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沈云聪聊。 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沈云中，再来。
其实哈，刚刚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哇，这个像特斯拉这种曾经一度的霸主，然后今天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门前冷落车马稀。
但我觉得这个霸主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这个霸主是实力呢，还是堆是实力撑出来的，还是就是宣传堆出来的？我觉得后者。是占比比较高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不是只有特斯拉，美国还有其他的几家很有名的，当时也 IPO 的时候一度很红的，都觉得这是未来的明日之星，还记得吗？一家叫 Lucid Motors， Lucid Motors 在2017年创业，后来 IPO 之后市值一度高达900亿。另外一家做货车的，一开始就是说要做货车，叫 Rivian 也是2009年创立，市值最高来到1500亿。900亿跟1500亿代表什么？代表它超过福特耶，市值比福特还高耶。可是它创下这么高价的时候，2021年，大家知道吗？福特当年卖掉了400万台车子。刚刚讲了 Lucid Motor 卖掉多少台？125台。然后 Rivian 卖掉多少？好一点，920台。
就那种梦啊，就把人变得很不实际。
就是每次的资本主义真的很会炒作的，你相信我，就是他会把一个唐湘龙描述成金城武。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就开始就出现幻觉。当他开始说沈云聪很帅，你多看两眼的时候，你都觉得对沈云聪的其实真的是很帅，我以前怎么都没发现呢？就会出现这种的幻觉。可是我觉得 Tesla 跟苹果，他终究是有他作为霸主的
基础条件，
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推出他们的核心产品，它都是 unique，
没错。
不管是呢触控式的这样的一个手机 ，iPhone 一个全新
的开市场之先了
时代，导致了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的3C环境彻头彻尾的改变。苹果，同样的在电动车，一个呢纯电的时代，那个呢仍然是呢 Tesla 带头的，
要感谢他的带头。
对，再加上呢他的那种的无人的就是自动驾驶，那个也很有科技想象力啊。所以这些呢都是 unique， 比其他的来讲呢还是要落实好。很多时候苹果终究有很大的销量啊。Tesla 终究也还是有很大的销量啊，这个呢跟其他的那种没有销量纯粹在炒作梦想的还是呢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两家的企业呢现在都遭遇到了结构性的困难。
对，结构性的困难其实有几点啊，包括第一个，还记得吗？特斯拉刚出来走高价路线啊，走高利润路线啊，但现在看起来群强并起，不只是新创的新的品牌，还包括各种的老车子都推出电动车，虽然大家技术快慢不一，可是它也代表着你过去这种高利润高定价的策略要活下去是越来越困难，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不一定现在所有的车厂都一样，你要赚钱你必须达到某种的基本我们叫 critical mass 一个关键的量。那这个量一般来说你必须是连产50000台以上啊，否则你很难达到那个应该要有的利润规模。但现在很多的厂是相对困难的，
对啊，
要么缺这个要么缺那个，所以很多的厂要么花太多时间开始量产，要么花太多时间去推出它的新 model。所以导致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特斯拉，其实美国的其他车厂，中国有一些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大家都抢着推新品牌，你其实你的新的款式下一波要怎么推都是很大的麻烦。所以你像未来我觉得我们之前讲过1920年代1930年代美国的汽车产业就刚开始也是群雄并起，当时很多的品牌很多的款式现在也完全不复可闻，已经走进历史里面了。现在看起来也是，目前可能声音很大的品牌广告做的很多，搞不好多数是活不下来的。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在欧洲生产的环境生产的条件，我看到经济学人这一期有说恐怕除了中国之外很多都会活不下来。因为大陆的很多车厂看起来创新很厉害。再来第二个，他们的电池的科技，这个电池的供应链也相对是稳定的，
对，也很厉害。
那你说它有政府补贴等等各种的因素都好，但无论如何它生产出来的最终价格是最有竞争力的。
对了，将来可能就说除了大陆的电动车跟 Tesla 之外，能够活得下去的大概就欧系德系的电动车。德系的电动车像宝马第一季其实卖的还不错、哦。其实我有去看他们的车，我觉得这些的老厂牌的宾士跟宝马，你会发现它的电动车当中，我觉得它快要走出来了。
嗯，
就是它原来的品牌的实力，再加上它在这方面的投入，我觉得它快要走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就在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德国的总理肖兹在大陆访问，他在大陆访问这个过程当中，你注意他的讲话，他对于德国的电动车的态度是乐观的、哦。
嗯。
就是其他的欧系的电动车，我认为都没机会。德系是因为跟中国的合作太深刻，所以我认为德系的电动车呢还有机会。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谈一个小话题。夏天到了，就是要不要穿制服这件事情，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件事吗？
现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工作是有穿制服的，台湾我们有看到统计，但我相信大家。凭印象应该有三四成跑不掉。
嗯，
星巴克有没有制服？
有。
餐厅有没有制服？鼎泰丰有没有制服？
有。
嗯嗯，就是然后有一些白领的工作，银行有没有制服？法官有没有制服？有啊，就是目前很多的行业都还是有制服的规定。
嗯，
但制服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啊？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在学校的制服的讨论上都看到嘛，有人觉得应该啊，因为简单方便，孩子们不用花时间去打扮去找衣服穿，然后去了学校也不用彼此比较哇，你的衣料像今天唐湘丽居然是穿西装，很高级啊。我就训掉了，对，然后而且穿上制服就压抑了个人的自主性啊，压抑了个人的特色，所以这个都是对制服的批判。所以在职场上，你硬逼员工穿制服是什么意思啊？你啊，所以这是有一些公司或者有一些人反对穿制服的原因。但是呢，穿制服也有它正面的功能的，
嗯
啊，因为第一个最实际的，它方便辨识嘛。
嗯，
你在餐厅里面，你看到穿制服的，
对，你就知道他是服务人员啊。
对，你到银行里面，你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展现专业啊。
嗯，
因为要不然有些人穿红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但如果有一个一致性的品牌识别，对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一点通常是决定要穿制服，在设计制服的时候的企业的最主要的考量了啊。当然还有一些工作，有一些制服的设计，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的。比方说你去鼎泰丰看那个他们穿的衣服一定有个口袋让他们插满了笔
对
之类的啊。我会谈这个题目是我上个礼拜的 podcast 里面有讲，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心里记得一件事情，很多年前我买房子的时候啊，我还记得那个房屋中介，是朋友来的，然后那天夏天我看他每次来跟我见面啊，都要穿着西装，然后打着领带，然后但是那个领口always 是湿的，然后脸always是满头大汗，都是油的，
一看就像中介，
我都看了都于心不忍，我其实那时候就一直很想说，你们有认识哪一个中介公司老板，可不可以拜托不要再要求你底下的第一线的业务啊，在大夏天都还是一定要穿着西装打领带，就没有说穿西装打领带有以上我们刚刚讲的穿制服的思考啊，品牌识别啦，展现专业啦，但是我眼前的这个穿着西装的中介一点都没有专业感，因为我很好的朋友啊，所以我他当然很诚恳很认真，我也很喜欢他，但是那个我喜欢他跟他所展现来的专业跟他的穿着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的，我希望他给我穿一件简单的 T 恤或者是 polo 衫就好，他那个穿西装简直是扣分，你就满脸油油都是满头大汗，哪里有专业啦？
不然你那个朋友可能比较特别，因为很多的老板或者说特别是服务业跟人接触的服务业，为什么要穿制服？他是倒过来，他怕员工的衣品太差。就穿的呢拉里拉拉他
可以。身为衣品很差的我，当然可以理解。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怕他，你要定制服可以，可是你应该去设身处地去想一想，穿着制服的这个人的感受。
对了，就是因时因地，还有天气。
对，台湾这么热的天气，然后这些业务都要往外跑。
对，夏天你还要他穿着西装打领带在外面跑，那个太
你还记得吗？就像美国航空公司一样啊，就早年也都是哇，必须穿得很正式啊，这些空少都要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甚至有些打领结的。但现在哪有？现在你看那些廉价航空公司，它就是 casual， 就你要展现很干净，让令人愉快的效果，这件事情可能比展现哇一定要很高级这件事情来的更重要。所以你看一个简单的宿舍的 polo 衫，穿的整齐干净，散然后不会满脸油光，不会满头大汗，因为他穿的舒服嘛，你不觉得他心情好，他的工作效率也更高吗？
制服是一个可以讨论不完的话题，就像政党都要有颜色，有制服，军队、学校，都会有制服，很多的服务业都会有制服。它除了一种的权威，除了一致性、团体感、好辨识之外，它在人的心理层面的影响是非常微妙的。
对，
我们下次呢再来聊。好，感谢呢今天呢到我们现场的沈云中，感谢，
谢谢。就爱点你 UFO